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点不同，我是 DL。 本节目关注自我关爱与个人成长，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生活，希望每一场真诚的探讨与倾听都可以给予我们一点不同的启发和温暖。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度活跃的纯女性社群，在群里我们会分享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内容，现在已经开放入群，播客介绍中有临时群码，欢迎加入。
这个事情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一个月之后，一年之后，十年之后，对你重要吗？你会发现有些事情真的不重要。
问题会接着一个又一个，你会有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它里面的酸甜苦辣还是得要自己承担。
大家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要害怕，一定告诉自己说，你曾经也遇到了一堆破事儿，一堆问题，你都一步一步走过来了，这一次也没问题，就一定要告诉自己。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是 DL。 本期节目呢，我邀请回了三年前的一位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 Zofi。 她是我朋友圈里面的特别忠于自我的 cool girl 啊，那你可以跟大家说一声 hi。
Hello， 大家好，我叫 Zofi， 当然有的朋友叫我小组啊，因为有的一些视频号或一些社交媒体叫小组，就是那个小组。很高兴再一次出现在这个 DL 的博客里面，我也是经常听他的博客，所以呢，他前一段时间跟我提了之后，我就觉得 Yeah, it's time， 就该录了，就那种。对，我们其实平时也会聊很多的，对，经常吃饭喝咖啡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有的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也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提要不要再录一期播客的时候，我就觉得 Yeah, why not？ 所以呢，耶，我来啦！
对，欢迎你。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不在乎的生活艺术。其实这个想录这个的原因呢，是因为Zofi他经常看，你应该反复看了那本书好几次是吧？
嗯，算是第二次看完了，而且第二次就是不管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基本上书里面那些精华也抄在本子上，就是不停的提醒自己，不停的看，就那种。对，算是我看了第二次的书籍当中的我的 top three， 就是有一些书我也是看了一到两次，不是一次看完了之后还选择看的一些书当中，这也是我的 top three， 就是我们待会儿可以详细的聊一下这本书。
对，然后呢，刚好这本书的主题就是不要去在乎嘛，就是不在乎的生活艺术嘛，跟我们目前进入到三十几岁之后，然后慢慢的有了一个自己的独立人格吧，算是好不容易呀，太难了。然后到现在就是不那么再去在乎别人是怎么讲的，社会是怎么想的，或者是家人是怎么想的，就是当然这个也有一定的代价嘛，去慢慢的走自己的路。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们是可以展开去结合这本书的内容和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去好好聊一聊的，希望大家能够受到一定的启发和获得一些能量吧。那我就开始我的问题啦 Sophie。
没问题。
OK， the first one， 第一个啊，就是你是如何从一个在乎的人慢慢转变成为了一个不在乎别人想法的人呢？
其实这样看着好像让大家觉得妈呀，这个人啥都不在乎吗？真的不是。我其实如果问我五年前或者七年前的自己的话，肯定是我是个非常在乎别人的看法，别人对我的评价，或者说直白一点，甚至我可能也会过多的在乎别人的感受，反而忽略我自己感受的这种人。在这个阶段呢，我首先跟大家说的是，不在乎不代表就是我是变得特别冷漠呀，或者就是太自我了。其实我后面很想跟大家分享，包括第二我也跟你分享，就是不在乎真的变成自我吗？其实我不认为因为这个事情也有一些人误解我，但是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他有选择评价一个人的权利，但是只要我不需要按照他们的这个评价标准来批判自己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从一个之前的相对来说比较在乎依赖别人对我的评价的人，到现在变成现在这个状态，说实话我觉得有几个点。第一个肯定是我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起起落落，我觉得人生你体验了不同的一些痛苦或者坎坷之后，你会慢慢的发现其实有那么多操心的事情，好像没有必要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别人怎么看我或者怎么看待怎么评价我这个事儿。第二个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在逆境当中我更多的突破之后，我发现就是好像我生活当中确实是我自己的这个表现，我自己的能力和我自己的这个 就是对问题和事情的看法，好像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一个是生活体验和这个经历和痛苦，另外一个可能是就是我自己的认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第三个就是离不开有些人的评价或者有些人对我的冷漠，的伤害。其实这样说，好像我变得好像受害者，我真的并不想把自己看成一个受害者，但是就是因为我经历了一些
痛
比较
苦
过分的，比较过分的一些
，OK，
评价呀，comments 之后，我发现，这个东西让我确实非常难受，所以我就慢慢的学会了把自己跟其他人稍微的隔开隔离，那个英语当中有 detachment，就是 I learn how to detach myself from other people's comment and other people，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刚刚上面说的一样，就是可能是这几个原因，就是让我从一个曾经相对来说比较关心别人或者在乎别人的想法，到现在就是不太那么在乎别人的一个人，对。
就是慢慢还在练习，还在刻意练习中。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每个人都是再怎么牛的人，我觉得他会有一瞬间你还是在乎别人的。我觉得这个是，如果 if someone says like I don't care，我觉得那太牛了。我真的是，就是我会对这个人真的是佩服而且尊重。但是我自己的话，我当然，对，肯定会一大部分时间我肯定不会那么在乎了。但是偶尔会有，然后我会很快就是让自己脱离开那种比较内耗的一个状态。我说 No No No，你走了那么长的路，OK，
到好不容易到这里，
对。然后哎，说到这个，我给你分享一下，我其实去年10月份开始，我就在墙上写了，一张纸上写了一个内容，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 daily reminder，就是每天不停的提醒自己的几个点。第一个就是 Does it？Does he, does she matter to me in 5 years, 10 years, or in the future？就
哇，
我就问自己这个问题，就这个人，这个事情，他
在
会
未
对我
来，
5年之内有影响吗？10年之内对我来说很重要吗？或者一辈子就是未来很重要吗？好像发现，这个人我可能2年之后不联系了，或者我可能这个人就是我跟他吃个饭，喝个咖啡之后不再会联系了。所以后来发现，you know what, like
So
nothing。
powerful.
Yes，所以我每一次稍微有陷入进去的时候，我会看那张纸，我就告诉自己说：Does it matter? Does she matter to you? Does he matter to you in 5 years？然后我发现，哎呀，现在社会这个变化那么快，有的人真的是吃一顿饭之后，真的很快会把你忘记的。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在别人心中那么重要，真的。所以呢，就是当我学会把自己没有太当回事儿，就是我。一方面我会把自己很当回事儿，但同时呢，我不想让自己就是变成一个 I'm very important to him or her 这种心态，我就觉
就是
得，
你是对你自己重要的，但是你不一
对，
定
我
就是
不
对
一
别
定
人
对别
是，
人重要。那同样的，别人就是对吧？那比如说
同样，
有的群体，那肯定对我来说很重要。比如说我家人，对吧？这个群体，那我毕竟就是跟我关系那么紧密的。但是像这种情况下，我也会偶尔 偷偷的就不在乎家人对我的评价，你知道吗？就那种好的就那种，然后就过去。因为反正就是整体上看的话，一定要就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这么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的这个状态，还有你的这个 energy level，所以呢，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另外一个。对，后面我再会跟你分享其他的，
好
就
的，
是那
期
个
待。
就是我去年开始写的，就是让我变化非常大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大家可以在墙上写下来，提醒自己，就说这个事情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而且算，比如说1个月之后、1年之后、10年之后对你重要吗？你会发现有些事情真的不重要。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因为买菜啊砍价什么什么，就是闹得不愉快，你会发现5毛钱的事儿，真的5分钟之后对你不重要了。
是，
对，
对，但我觉得就是我听完你说的话，我发现有一个特别好的 skill，其实大家也可以学。一个是你刚才所说的，就是把一些这种可以让你迅速的从当时的那个情绪里面走出来这些话，可以放到自己的家里面，就是每次出门的时候可以看一看，提醒自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就像邹菲所说的，每次有这种情绪是正常，毕竟我们是社会性动物嘛，就是人和人之间你肯定是。social animal，你肯定会有一些情绪，但关键就是你能看到它，你能看到它，然后再去停下来。关键就是你有没有会无意识的去卷进去啊？然后那天刚好我跟老公就聊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我也可以问一下你，就是以前 我还没有结婚，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吧，就是我跟男生 date 的时候，然后我坐在那张桌子上跟别人去约会，然后我脑子里面可能会想的，或者是约完婚礼后我会想，哎，我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对吧？我把哪些话说的很好了，哪些话说的不好了，对吧？会回去跟闺蜜们就好好的再过一遍。但是现在可能不一样了啊。所以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如果是现在的你的话，你跟一个人约完会以后，你会不会做这种的分析？然后我再给你讲我的答案。
Of course， 毕竟我觉得就是约会和恋爱这个期间，我觉得大家的行为模式真的会有一些变化。至少我自己就是那种约会或者不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约会期间，我会变得特别不一样。See, that's why I don't like myself when I'm in a date. Anyway, 就是我也会的，我也会，因为我觉得毕竟我其实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如果真的我这么棒，居然有人还不喜欢我，还对我不心动，就是我会觉得不服啊。但是其实认真说起来，我也会这么做，但是我一般是哪怕我会想说，哎，这个男生对我评价怎么怎么样，我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后期的话，而且我会后期也会争取跟他继续交流呀，要不要下一次去喝咖啡或者 have a date。但是如果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哎，他可能对我没有那么感兴趣，我一般会尝试两次之后，我不会再尝试的。因为有些东西虽然我主动确实是有原因的，因为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不错，
feels good, 就是
对。哎，比如说这个人很不错，我想争取一下，哎，如果我跟他在一起就好了，这种感觉。那这种情况下我会，就是我不太会在乎我自己的什么面子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也不差呀，你能够跟我约会也是你的 honor 好吗？
太荣幸。
我也会在乎说，哎，这个男生对我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他会不会觉得我这样会不会太强势啊，会不会怎么怎么样。但是这种事情一般会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我不会让他持续的。同样的我
还是会看见然后再
对对对，我其实我知道的，而且我知道有的时候包括今天也是因为一些工作原因，我就是几分钟我就是非常的焦躁，然后后面就说 OK 问题解决了就好。其实后来我就解决了问题，只是中间确实有一点点有点烦，然后我就觉得 OK 既然解决了你不要去想，然后我就觉得心情挺好的。就是有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 you are aware of this and it's okay。 就我觉得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你在乎别人或者你特别重视别人对你的评价是非常正常，但是我觉得如果过多的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负担，我觉得是不健康的。至少在这个阶段我就觉得 oh come on， 我那么多事情要做，我真的没有必要因为一个人不喜欢我或者一个人不没有对我感兴趣而难过，因为我觉得哎，就那样吧。
是是是。然后我跟你讲一下我的回答，当然是你的那一层，就是肯定还会有啊，还会想，就是这个过程，但是可能不会那么深入的去分析前因后果呀，然后去那焦躁什么的。但我觉得我的一个长进就是，我会加上我当时我自己跟他约完会了以后，我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我跟他见完面，我是变得能量满满了。还是觉得特别的焦躁，可能以前就是目光全部盯在别人身上，别人有没有开心啊，我有没有让别人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可能现在还会加上我自己的这个感受和体验，可能就是一个慢慢的成长和变化的过程。妈呀，花了十年不容易。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变成一个 people pleaser， 就是觉得他感受好不好，他有没有喜欢我，但是到最后你刚刚说的一样，我也会觉得，比如说我去年前年啊，对，去年我其实约了两个人，那其中一个真的是 oh my god， 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他妈妈一样，就是 he's like a baby， 就是从我后面一直跟小孩一样 ，OK， where are we going？ 就是去哪儿啊？怎么样？就一切都是由我来决定，到最后我真的有点烦了。然后我就是后来想的，要不就把那个吃饭的喝咖啡的钱转给他，但是他自己说我其实今天晚上很开心你能够跟我约会。然后他没有接这个钱，但是我内心那一瞬间我就知道 you know what like this is a no。 所以我其实你知道，我当我没有过多的研究这个人对我的评价是什么样的，反而研究我对这个事情的感受怎么样的时候，我发现我反而更快乐了，更放松了，更轻松了。 所以就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还是其他的关系，就是我现在也是慢慢的知道，就是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是很重要的。对，
对，听完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就觉得其实生活中很多的道理，你肯定就是在实战里面一个一个也去演练，然后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真的这些道理就是长到自己身上了。然后我想问一下下一个问题，你刚才也简单的说一下，可能生活中确确实实，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会有很多的问题出来，包括我们所说的这本书里面也作者也是这么说的，就是生活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可能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这个人生就这么展开了。然后你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之前就是没有想过太深的，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这个，你会发现问题的话，大部分人都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一堆破事儿，对吧？其实
是，
everybody wants to have a problem-free life，但是关键是你会发现，就是当我读完那本书，就是《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n F》，OK，这本书就是我读完了之后，确实深思了很久，因为你会发现。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一个成就感。其实我当时想了一下，我确实是从我自己，不管是去内高班，还是大学，还是后来去研究生，我整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发现，我为什么变得越来越自信。其实你想，我在大学期间都非常自卑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研究生开始一下子变得那么自信。我后来发现，那是因为我在海外上学的时候，我在第二年开始，我在餐厅和咖啡馆打工赚自己的生活费，然后当时也是拿到了奖学金。那后来也是很多问题，我自己真的一步一步的解决。从我现在回过头来，我还真的有点认可，生活确实是就不停的出现问题的过程。但是同样的，这个就是因为这些问题会让你成长。哎，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你还是我，不管是还其他人，就是在听这个播客的人，我觉得大家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要害怕，一定告诉自己说，你曾经也遇到了一堆破事儿，一堆问题，你都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了，这一次也没问题，就一定要告诉自己。另外一个书上就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你知道是什么？就是说，有的时候人自己都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他可能不停的寻找一些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就是 we look for problems，你有没有想过？
Why？为什么呢？
哎，你知道我有一次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聊了一下这个事儿，然后我后来发现，有的时候就是 look for problems，那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还是想让自己的注意力分散在外在的东西
啊
去解决、搞定它。就是说直白一点，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胜负欲，就是很多很希望就是通过解决问题来让自己爽。所以我就后来发现，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我有类似的情况。Again，包括一些工作呀、其他的，还有一些私人生活，我也发现，就是莫名其妙的，我会因为一个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的人，我会真的失眠，或者我会因为他的问题，他所遇到的困难，我还很想帮他解决问题。我一瞬间，当时，那个是去年还今年年初发生的，然后一瞬间我就告诉自己说，Girl。Don't you have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我就提醒自己说，难道你没有自己的生活吗？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人是非常容易陷入进去一个问题，它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比如说你朋友的问题、你妈妈的问题、你
全
爸爸
球
的
性的
问
问
题。
题，新闻
哎，
上
真
的
的是这样的。包括我现在一个
问题。
闺蜜啊，她在其他地方旅行，她自己一个人旅行，然后她前几天吐槽说，哎，我爸妈吵架了，而且那叔叔阿姨快60多岁了，也没有离婚，但是一直吵来吵去，然后妈妈好像给她打电话哭。然后我朋友说，Zofie 就是 Honestly everything is ruined，就是，然后他说，就我一切旅行就一下子就没有
就
心情
毁
了。
了，
我对，但是他是对我来说很影响很大的一个朋友，你知道吗？一个男孩。后来我就跟他说，但是你要知道，曾经的你会告诉我说，就是 Your life is yours。然后我就跟他说，宝贝，就是你自己一直告诉我说，我们的问题是属于自己的，那父母的问题也是属于他们的，那你就现在把这个思路用在自己身上。就是你就在那边玩得开心一点，不要因为家人的事儿影响自己的心情。而且说实话，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20、30年的婚姻，他们还在吵来吵去，那说明什么呀？他们也没有自己办法解决，那你也不是圣人。然后就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你知道，难道我朋友真的可以不在乎吗？真的做不到，毕竟是家人呐，毕竟是你的妈妈和爸爸之间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他至少就是我们。哎，曾经的话，至少曾经的我可能会因为这种外在的其他人的问题，我会真的失眠，而且就是真的是痛苦。 但是我现在也会在乎，但是我会觉得，首先我得照顾好自己，首先我得过得好，我得开心。所以你知道，说到这个，就是我会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就是充满了一堆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一定是你的，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属于你的。所以这个时候，mind your own business，有的时候。
管好自己
会管好自己啊！比如说，您看现在胖嘟嘟都不行了，那你还操心别人的健康问题？那你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看看要不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吧？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 problems 或者 obstacles 这些障碍啊、困难这些东西，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就是提醒我们要该照顾自己了，该解决自己的问题了。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哎，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因为书里面刚好说，就是面对问题，通常有两种思路嘛，一个是就是否认，另外一个就是受害者思维嘛。那你的这个刚好可以用到这个，比如说特别过于关心别人问题，或者是比如说我作为妈妈啊，会不由自主的去关注孩子他身上的问题，或者为他而焦虑。其实可能我是在逃避我自己身上的问题，就是不愿意去面对自己内心的冲突。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一些生活，而反而把这件事情投射到别人身上，然后想去通过解决别人来拯救自己。
因为他其实不是说嘛，那本书里面会讲到，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有一个 reward system，就会觉得哇，你好厉害，好棒啊，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说直白点，我们会自我感动，你知道吗？就是说啊，我替孩子怎么怎么样了，或者
对。
我帮我朋友想了一个方案，怎么怎么样。但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帮别人是没错的。我个人认为，我们就应该相互帮助。我觉得人间还是要有相互关心、相互爱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会觉得帮别人的同时，如果你反而忽略了自己该解决的问题，这就不应该了。对。
这就有点像每次就是，比如说我们坐飞机紧急，他就会说嘛，如果注意到紧急情况，那你作为妈妈或者作为家长吧，你要先戴好自己的那个氧气面罩，然后你再给孩子戴，都是一样，就是。包括也有很多人会向我咨询呀，或者去问很多问题。那我觉得，在你自己状态很好的时候，你也可以给予别人帮助。但是你自己状态不行的时候，那你对别人的问题可能也帮不了多少。这就是我想说的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受害者思维吧，你给予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积极。比如说生活中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每次看到这个问题，哎，又是我可以打怪升级的时候了。又是我可以到下一个 level，这是一个关卡，那我可以好好的去磨练，对吧？我们可以以这种心态去面对这些问题。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事情 all happens to me，就是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为什么我是这个倒霉蛋啊？而不是说这些事情是 happens for me，为我而产生，因为我是需要成长的，可能就是会有这种的思维上的差别。而如果一直陷入在这种受害者思维的话，那你就是一种被动的，就会找人去责怪你，就希望对方改变，然后对方来拯救你，然后你就是那个唯唯诺诺需要被拯救的那个对象。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比较危险的。
一说到这个，我很想跟你分享，就是我前年报了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课程，然后去年5月份因为报名这个考试出了点问题，也就是理论上我应该是去年5月份就要考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证书，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报名成功，我又等到10月份。其实理论上我就1年半之前就应该考完这个考试，所以我其实2021年10月的时候没有报名成功，然后2022年5月的时候又没有报名成功，你知道吗？然后那种就是两次的这种没有报名成功，让我觉得啊，我好好气哦。然后我当时就是给那个当时的，就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吧，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客服嘛，我就跟他发语音，我就非常生气，我说，你们这个做服务行业的特别不专业，这个时候就不应该提前告诉我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怎么什么时候报名，什么什么之类的嘛。然后没想到这个人给我发了我们的聊天记录。说那个同学，你不要激动啊！其实我前几次我给你说过，只是你估计你没有仔细看这个时间写的是怎么怎么样，是你自己当时没有操作，我都给私信你提醒好几次了，是你没有回复。然后那一瞬间啊，你知道，就是我一瞬间那个事儿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在怪他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反而更生气，哎，听起来很坏，但是 可能是我是相对来说有一点自恋啊，自恋的一个人，所以当我发现这个问题是我自己的时候，OK，我说 OK，baby girl，下一次不能这样了啊，姐妹，下一次不能这样了。就我是很喜欢自言自语，就是安慰或者批判自己的人，然后我就说 baby girl，这怎么搞的？就是我会就是很喜剧的方式提醒自己说，OK，这个问题居然是自己的 responsibility。所以你看，我其实第一个操作就是买一个受害者心理，就是说，哎，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这个班主任老师没有提醒我怎么怎么样，但后来发现这个问题是我自己的，就是人家也提醒了，只是我没有仔细看而已。那么第二个，我跟你讲，就是如何避免受害者心理。其实我有点讲的太多了，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告诉我两个方法很有用。第一，就是一定要多了解别人的故事。虽然我也是很希望自己 focus on myself，就是专注自己的人，但是我发现我跟不同的朋友、不同的人了解之后，我包括我看一些纪录片或者一些真实的一些电影啊，就根据真人事件拍的电影或者纪录片这些东西，我看完了之后，我发现 Oh my God，就是其实我的生活还行。就我一下子没有那么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虽然我也有一不顺的事情发生，但是后来发现，OK，只要生命没有受到危险，everybody's alive，我发现其实这个问题还不算特别大。然后第二个就是，也就是说，第一，一定通过别人的经历多了解外在人经历的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就是通过就是 social media，包括朋友圈呀，其他的方式，很希望展示自己非常好的、美好的一面。但是大家会发现，比如说关系比较亲密的人，我们可能才会真的找彼此哭一下呀、闹一下呀、崩溃一下，对吧？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亲朋好友或者一些陌生人，你在别人身上看到更多的痛苦的时候，我觉得你会慢慢的避开，或者你会慢慢的跑开这种受害者心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还是多读书，多让自己的认知和这个价值观有一定的提升。我觉得尤其是这个认知这个概念，我是21年的年末的时候了解的，就是 self awareness。就是我觉得，当你知道自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情激发了你的情绪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东西就很顺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两个方法啊，别不是说就是一定要就是没有边界感的问别人的隐私啊，说啊你告诉我你可是怎么样？如果别人不愿意透露他的痛苦，你也不要逼。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尝试这种方式去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不顺真的有那么的严重吗？然后你会慢慢的发现，其实也还可以，能解决就
对
好。
对对，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你刚才不是说嘛，认知其实这个也是 自我价值观的形成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你是怎么慢慢通过这些书啊、纪录片呀、啊，去逐步的形成和选择自己的价值观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从我们老家成长过来，一直到这儿，就是文化呀，然后家长的这些价值观，其实非常强性的输入给我们，就是女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呀，什么时候结婚嫁人呀，什么时候要生育呀，然后大人说话不能顶嘴，反正就是。很多细微的这些东西会告诉我们，我们要去顺从，我们要把自己的需求放到第二位。然后我发现，虽然这个可能是在跟别人交流或者交朋友的时候，一方面是有优势的啊，这个优势就是说，就感觉你朋友很多嘛，因为你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就是比较能照顾别人感受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就导致你自己的价值观。不是很清晰，就是原则和边界感就没有那么清晰了，就是会有很多的委屈，然后也就是没有办法做到不在乎吧，就是环环相扣的。那你是怎么去选择自己的价值观的呢？就是慢慢形成。
我自己认为有几个点。第一个的话，首先就是你要明白，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周围的人也会在成长，这个大家必须要明白的。就是，其实包括比如说我从我的一些朋友啊，或者就是，家人的关系来看的话，我发现其实我父母的思想，包括我哥哥姐姐他们思想也是慢慢的就是变了。更多的是包容性更强了，他们也不会像过去那么管我了。所以你会发现，首先一定要相信你周围的人也在跟你一样的成长啊。如果他们没有成长怎么办呢？你就去努力，就是尽量的多多少少的影响他们，让他们多看看世界。你会发现他们也是慢慢的就是包容性更强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我的价值观的这个形成，说实话。 我本身就是我是从小就是比较追求舒服的人，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就跟你女儿这个阶段，我因为我父母那个时候是1990年，那个时候我可能5、6岁的时候，我们家是种水稻的。然后你知道我在就 Eliza 就是她的那个年龄阶段，你知道我是做什么吗？我就跟他们谈判，我说我给你们唱歌跳舞，但是我不想干活。然后我就在那个稻田旁边的那个没有水的地方，我就在那边扭屁股给他们跳舞。我到现在为止印象特别深刻。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包括我妈妈经常让我干农活，就是因为我们家也种棉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从小就说我想学习，因为我父母很尊重我们的学习的人，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学习，那没关系，你去学习。但你不去学习来干活儿，所以就是我为了避免这种就是
能
身
活，
体上的身体上的这个不舒服，我就选择其他的方法，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天生就是比较希望自己是快乐，自己是舒服的。好，那既然我希望自己是快乐，自己舒服的，那我肯定希望一个让我感到舒服的一些价值观或者理念来去生活，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也是让我慢慢的了解到，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我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比较合理的价值观？那后来也是因为，我在那边就是在读研究生这个阶段的话，可能是对我影响比较大。毕竟就是在那边，我看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没有受物质影响的一群人啊，他们也是在马路边儿，在就不管干净还是脏，他们在躺在地上看个书，然后喝杯咖啡，就是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让我觉得，哎，好像我也可以读书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之前的话，我是小学阶段很喜欢读书，但后来确实忙着，然后也大学和高中基本上读的书都是学术的，什么刷题呀、五三中考、什么五三高考之类的。其实我是14年左右，我开始慢慢的接触纸质版的那种，不管是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自我治愈的这种书，或者小说类的，我就慢慢的接触了。所以呢，其实我的第二个影响就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舒服，我也选择去一些方式让我感到舒服。后来发现我喜欢读书，而且书里面的一些理念确实让我很舒服，让我一下子就那种开窍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读书确实对我影响比较大。第三个是纪录片，那纪录片你知道我是怎么开始看的吗？当时我之前认识一个英国女孩，就是那个是周末啊，我说 Hey, how's your weekend？就是你一般会问对方周末过得怎么样，你会假设你会期待对方说哦，我去逛街了，我去怎么怎么样了？你知道他说什么？My weekend was pretty good. I spent the whole afternoon on watching TED。就是他说啊，我整个下午看了 TED TED Talk。哎，我当时就是，I was like what？就是你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消遣方式，对不对？就是至少让我觉得，哎，原来我的消遣也可以这样的，我也可以躺在床上就看个纪录片，度过我的周日的下午。所以让我意识到，哎，其实看纪录片或者一些好的、有意义的一些电影东西来形成我的价值观。所以呢，一个就是我相信周围的人也在成长，然后这样的话，就我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就是仅仅说啊，我只有我自己在努力的改变自己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我周围的这些成长的正在成长的人也多多少少影响到我。第二个就是读书，第三个是纪录片。它的核心就是因为我希望自己是快乐的。我希望自己是开心的。
对对对，还是以自己为核心，对吧？
嗯，
那我觉得之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加一些你推荐的比较好的这个纪录片。
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刚才我们也说了，以自己为中心，去看看什么样的理念、什么样的价值观，会为我们自己服务，去形成的自己慢慢的这个看待世界的方式嘛。所以这也是书里面经常会说，我们一定要去主动选择。但是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别人说：“哎呀，我是没选择，我的命运、我的家境也就这样了，对吧？我手上一堆烂牌，我再怎么努力，肯定也没有比那些口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这些人，对吧？怎么也肯定也比不过。”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主动选择这件事情的
其实你知道吗？
呢？
主动选择是挺让人害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一个主动承担责任，就是主动为自己的这个选择承担责任，我觉得是他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其实我是理解，有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被动，不管是在职场上，还是人际关系当中，还是这个婚姻或者恋爱关系当中，希望对方怎么怎么样，我是理解的。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在乎他的自尊心，在乎他的面子，在乎就是对方对他的看法，甚至有的时候他害怕的是我这么主动的去尝试什么怎么样，或者这么主动的去拯救这段关系，万一对方看不到怎么办呢？ 但是我自己的思路是，我会觉得，当我主动的时候，我至少给自己一个答案，说，Sophie, you tried，你尽力了，所以没关系。就是我不希望我自己过一阵子之后，我说，哎呀，我那个时候如果做了这个事情，会不会更好？或者我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会不会那份工作属于我？或者我当时怎么怎么样，那个男生会不会跟我在一起？我不希望自己有这样的遗憾。而且我跟你讲，遗憾真的这个东西非常内耗的。就让你真的会怀疑自己现在的选择和状态，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活在当下，你刚好前段时间录了这个活在当下相关的，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的希望自己活在当下，那他的前提尽量不要留遗憾，不要让自己有一个后退，就是一个小的空间说啊，我应该怎么怎么样，我做这个会不会怎么怎么样这种想法，所以主动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你。还是周围的正在听播客的人，你是一个大部分情况下就愿意主动选择的人，我觉得为你点赞，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第二个就是主动选择，那说到这个，我再跟你分享，我就当时在写那个墙上写的那张纸上面还有另外一个 daily reminder，我当时写的就是 responsibility creates great power。然后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当你为你正在做的决定和选择承担责任的时候，你会有更大的一个 power，更大的一个
力
能
量，
量和这个力量。为什么？其实你看，他其实很多人相信说，我有什么什么样的能力，我有什么什么样的权利的时候，我才会怎么怎么样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大部分人有这样的想法，我曾经也是。然后当然，我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我就当时第一时间就写在那张纸上。所以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说，而且你也知道，我微信签名当时我2023年的前半年的签名就是，responsibility creates power，我就告诉自己说，哎，当你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愿意把它做好。比如说，我记得，我当时去那个研究生申请的时候，你知道，我当时就特别想出国读书什么的，当时就梦想就是觉得啊，就是出国读书就好，就是把这个东西当得特别理想化，你知道吗？但后来发现我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语言啊不适应，而且非常想念国内的这种美食呀、亲人什么的，然后包括就是确实是很多方面我非常的不开心，我非常的痛苦。但是后来我爸跟我开玩笑说，你想回来随时可以回来的，我们给你买机票，然后回来之后呢？啊，开玩笑，他就说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找个不错的人嫁了吧。我说那不行。然后我爸就跟我开玩笑说：“对的，宝贝，就是这个事情是我们从来没有逼过你，对不对？”我说是的。然后后来发现，确实我父母从来不逼我做什么事情，因为他们知道我其实非常有主见的人。当时包括我不管在哪里上学，都是我自己申请的，而且我奖学金啊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争取的。所以父母唯一能的就是给我的就是鼓励和爱。和包容心，所以当时爸爸说完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在电话里面笑。但是我其实，在那边那个时候就哭，你知道吗？我在笑，哎呀，就我又没有机会，就是怪别人这种感觉。但后来就是挂完电话之后，我就告诉自己说：“Zofi，这个事情是你一直想做的，而且是你自己做了。那既然你这是曾经你特别想做的事情，你就尽量坚持一下。”那后来我确实是在那边也交到了不错的朋友，然后我的学业也完成了，而且我到现在为止发现，我很多情况下，我就是因为自己主动做了一些决定，主动做了一些选择，我就没有太多的痛苦，真的是这样的。包括一些，跟曾经那些 date life，我也会想，哎呀，为什么就是 it didn't work？然后后来觉得。那我自己主动结束了这个 date，因为这个男生怎么怎么样。那后来发现，那就不要回头了。就是我会让自己尽量停下来，不要回头。就是因为人，again，我们一定要承认，没有万能的人。我觉得再怎么厉害的人，他会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承认自己的不完美，然后就是为自己做的这个事情承担责任。比如说，我上一次就是坐飞机，我错过了这个飞机。然后后来发现，那是因为我跟我朋友聊得太开心，我真的是没有看时间。那个是5年前的事儿，那个时候我确实怪自己，你知道吗？我说，你看，早点去不就行了吗？但是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觉得啊，那是因为我当时确实没有认真对待这个事情。那怎么样了？那只能花钱重新买机票，而且你得上班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来赚这个机票的钱，那就接受吧。然后发现我就没有受害者心理，而且我也是主动选择这个事情，主动选择跟朋友聊天，而不去看时间。 你看，所以 you are making a choice every single moment，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包括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我们也是在主动选择。比如说，你现在跟我说，哎呀，你这人有的时候很自我，那我怎么看待这个评价呢？我都主动选择，我就会觉得 F you，like I know what kind of person I am，就是我的主动选择，我是这样的，我绝对不会在这个阶段，我不会说，哎呀，Dale 怎么会觉得我是很自我呢？因为我会觉得你作为好朋友都这样看待我，那说明你没有眼光。其实 Dale，你知道我还是确实不错的人。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如果真正的喜欢你，真正的了解你，一般情况下不会这样看待你。所以，只有不，就是不明白、不了解你的人，才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评价。当然，这个不代表我不接受批评，我也是很客观的看待一些批评的人。比如说，对吧？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之前的瑜伽老师，我比较喜欢喷香水，你知道吗？然后那一次我喷完香水，而且瑜伽出汗嘛，虽然我也没有体味，但是我就很喜欢香喷喷的去健身什么的。然后当时瑜伽老师一直打喷嚏说。亲爱的，你是不是你喷的香水？我说是的。然后他说："哎呦，我这鼻子太敏感了，对香水很过敏。"然后那一瞬间，我也没有生气，因为我发现我不希望因为我让对方那么的难受。而且那个人真的一直在打喷嚏。然后我后来去做瑜伽，我就不喷香水了。所以有的东西，我觉得一定要客观的看待。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很好的平衡。
对对对，其实就是看清事实嘛，对吧？就
嗯。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面对一个选择，我们过于夸大，就是面对这件事情的那个焦虑，因为那个代表了一个不确定性，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把这个选择权，让给别人的话，别人给我们做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不会去遭受那个 背
是。
后所带来的这个代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主动的选择，可以一步一步铺出我们未来的路。这个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负面的例子啊，是我自己身上的。我人生中呢有两个特别重大的选择是由我父母来完成的，一个是，但是我现在回想的话，因为我那个时候确实太小了，确实也没有足够的能量。一个是，就我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就我特别想去内地上大学嘛，但是我父母就是让我在新疆上的，算是我的这个人生的一个轨道就这样就一个偏了，然后我为这件事情给他们发了特别多的火，有时候一直到现在，偶尔现在就基本上比较少了，但是还是会去抱怨。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本科毕业之后，我很想留乌鲁木齐。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主动去选择，并且这个选择背后的一些代价的话，我完全是可以留下来的。但是呢，也是我有点害怕，然后我就问我父母怎么办，然后你说你回来吧，考特岗。然后我说好，我就回去了。结果回去以后，生活也没有过那么好，然后还是特别难受。然后经过这2次的挫折之后，我就说不行，这是我的生活。我发现很多时候，不管是你的家人还是别人，会给你一些承诺，就是说你们如果听我的话，或者听我的建议，你肯定会过一个好的生活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因为就算万一未来不是好的生活，这个背后的东西该承担的还是你自己去承担。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生活没有完全的好与完全的坏，就是问题会接着一个又一个，你会有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对吧？但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你都是自己承担的。我们没有那种说，哦，好吧，那我这次听了我父母的话以后，他们就没有办法责怪我了。但是
是，
这个生活是你自己过呀，它里面的酸甜苦辣还是得要自己承担。所以从这2次负面的这个经历之后呢，从那之后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包括辞职、重新上研究生，当然他们都是不同意的，但我主动选择了。我知道我去上的话，有可能会失去我的经济收入啊，父母不去 back up 我，那我自己去攒钱，这个生活费、学费啊，然后慢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啊，包括选择结婚对象，包括现在过任何一个生活，就基本上我觉得，只要我愿意去承担它的那个重量下来的话，这个主动选择真的是一步一步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强。你在面对任何一个人生的选择的时候，你可能会多一份笃定。 对，
嗯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好，而且这一切的起点，就像我刚才跟你讨论的时候也说，是从接纳自己开始。就比如说，我经历了那个人生的两个挫折吧，那我可以一直生活在去抱怨父母、抱怨别人的这个生活轨迹里面，去一直做是一个受害者，一直会觉得，哦，原来我是一个没有力量的人，对吧？但我接纳了这个事实。接纳了我过去确确实实这段时间，那个时候心智还没有成熟，那我从那个以那个点为起点，然后慢慢的去开始展开新的一个生活，包括现在也会有一些选择，包括我最近也跟大家说过我在面试找工作嘛，我会有主动选择，好好的做准备，然后面试就会很顺。如果 偷一个懒，哎呀，上一次面试就已经表现很不错，这次应该。差不多肯定会问同样的问题，那我稍微松懈，没有去主动的去 prepare 准备，那面试的时候，哦，我的天呐，我觉得我要死了。这之后，你不知道那几天做梦都在回答这些问题。哎，我当时应该这样才行，应该那样也行，会有一些自责，但是也还是会看见这些自责，会告诉我自己，那我下次还得再主动一点。对啊，你这次做的不对，那我下一次面对下一份工作机会的时候，那我要。更主动一些去做一些 preparation，做一些准备，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从这个接纳自己的一次又一次的错误，然后下一次再去主动的去面对，下一个问题这样的过程去成长的。那你自己在面，就是怎么去做到的这个接纳自己的黑暗的面，就是不好的那一面的
怎么说呢？因为说实话，我同样的就是，
呢？嗯。
我发现就是我很喜欢观察生活和观察别人的人，你知道吗？但是我也不会过多的研究外在的东西，因为我还是希望就跟小孩一样开开心心的，就不要过多的特别深层的研究。所以我真的就是，我在观察别人之后发现，其实大家也没有那么好，好吗？就
嗯，
是，OK，就是
对，
听起来确实损别人，但是真的相信我，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谁谁谁也没有那么的完美。所以，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发现就是，也就是说，我曾经的我可能会觉得我的什么什么缺点很不好，怎么怎么样，明白吗？我会批判自己的一些不足，啊，批判自己的什么什么地方啊，尤其是性格方面啊。然后我后来发现，其实大家都一样啊。
嗯，嗯。
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是很愿意，就是很有那种很有劲儿啊，就是野心特别大，然后也经济条件也不错，但这种人可能经常撒谎或者迟到。没有时间观念，或者像我这种的话，我也想不起来自己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开玩笑啊，就
OK。
是我的话，我相对来说，我还真不知道我自己的缺。
没有你。
这个太自恋了，就是我怕大家骂我，那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有些在别人看来的缺点对我来说是 OK 的，我自己能接受，我真的就觉得，那说缺点的话，我可能是外在方面，比如说我会觉得我脸好胖啊，这种，你知道吗？我会觉得啊，我这个眉毛怎么比另外一个高呢？这种感觉。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哎，其实每个人都一样，有的人可能就是左肩膀跟右肩膀的高度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我的前提就是我发现没有完美的人。那这种情况下，我自己也没有必要太多的计较自己的一些不完美。那第二个的话，接纳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我周围的朋友和家人对我的这个爱，我真的是我非常开心，我生命当中出现的大部分朋友和家人对我的关心和爱。我虽然确实我的 date life 恋爱经历没有那么顺，但是 which is fine，就是也算不上顺吧，就是我觉得至少我每一次约会的人对我很友好，很好。而且我有好几次都主动选择，就是结束我跟对方之间的这种 date，就是说，那我这样看的话，其实我也没有经历特别糟糕的事情，我也非常感恩。所以我觉得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周围的这么好的能量，这么好的人群，让我觉得，哎，我是被爱的。那这么多人爱我，我有什么理由不爱我自己？所以我就可能是这两个点让我就是接纳自己，对。大家可以试一下，你观察周围的人，发现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么
对，
完美。
你知道吗？我前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你做个人吧，我们都是人呀。”对，正常人也不是什么完美的刻画出来，根据程序做出来的一个完美的机器人 AI，对不对？那 AI 也有它自己的缺点，所以说看待了自己的消极的那一面也是属于你自己的， 你也是一个正常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书里面也不是说嘛，你在接受任何生活中的消极体验，其实也是一种积极体验。你那些消极的那一面，也是促成你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的那些功能，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接纳自己，可能就是从看见那些你曾经想尽办法去 hide 不让别人看到的东西，然后把它公之于众，你自己就觉得没什么。然后我们也会进入到那种别人说你说一下你的缺点，然后你就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你知道，尤其是面试的时候，面试官会问你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刚刚想到
对。
我的，如果要说缺点的话，我自己会觉得我有的时候不太舍得自己身上花钱。如果现在是面试，可能不太适合这样的答案啊，大家不要学啊，大家不要学。就是面试的话，你可以想一下，比如说你是个完美主义者什么的。但是我自己的话，我发现就是，我相对来说，我曾经啊，相对来说对周围的人特别的宽容，对周围的人特别大方，但是我不太舍得自己身上花钱。而且我存钱还是可以的，然后我可能对朋友啊、周围的人，我也愿意就是来请他们吃个东西或者买礼物什么的，我不介意。但是当我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不太舍得。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变了，就是我从去年22年的1月份去三亚旅行之后，我真的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我现在慢慢的也在变。但是我会偶尔也会有一瞬间说，哎呀，这个太贵了，你看我得工作多久的时间才会怎么样，我会有这个意识。有的人会觉得 self love 就是自爱，就是经常跟买东西给自己送礼物连接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it doesn't work，因为在我看来我是很爱自己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不会通过这种花
物质
钱
的，
在自己身上花钱的方式来衡量我对自己的爱。比如说，但是我健身方面花钱我不心疼，我买健身衣服啊、健身器材我都不心疼，但是就一些香水呀、啊、一些口红啊什么的，我就觉得 OK girl you have enough，对，就是我会有这个意识，对，
我反而会觉得，如果我是面试官的话，居然这是你的优点
是
呀！
吧？就是所以就是你
对，
会发现，你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许觉得有一个特点是一个缺点，但是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优点，对不对？所以，对，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不要过多的研究这个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我就觉得自己开心、自己舒服，不影响周围的人，就是不伤害周围的人的情况下，就是尽量接受自己所存在的这个情绪和性格特点就好了。
真的是这样。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小红书刷到过一个女模特，然后叫好米莱，好像是，然后她是就是鼻子这里有特别大的一个那个胎记吧，黑色的。然后呢，下面会有很多人就是说你为什么没有做掉呀？是不是会不会影响美观？但是她个人长得是真的特别美，因为都已经当模特了，就是她就会觉得这个反而是，比如说那些商家要找她去拍摄的时候，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她的一个特别优点，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区分出来她跟别的模特不一样的点，然后特别容易能抓眼球。所以到现在她就是一直就是这是她的一个标记嘛。那这个也是某种的缺点变成了优点，
对，而且你能想象，就是某种在大家看来的一个缺点，不管是就是外在的还是性格方面，如果这个东西能够成就你获得更多的利用价值或者价值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接受这个东西。比如说，说实话，我自己曾经的我就是对自己非常狠的一个人，就是我有的时候真的不会放过自己。当然，我现在已经2、3年就没有之前那么努力了啊！大家不要学我，继续努力好吗？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因为我曾经的这种不放过自己的精神，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我才有机会真正的，对吧？就是去争取一些自己想上学的地方，一些上学的这个机会，还有工作机会。包括我在毕业之后，我才参加演讲比赛。那个时候你看，我完全可以不去尝试，但是我就逼自己去嘛，因为那个时候我大学一直想做，然后没有做到，所以我后来毕业之后，我上班，我英语也提升了，所以我当时参加英语演讲比赛，我获得了还不错的成绩，所以就是你说，像我这种就是把自己逼死的这种人，是不好吗？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糟糕的地方，但是呢，我觉得一定前提就不要过分的去做，就不要过分的利用这个。大家所认为的缺点来折磨自己，毕竟我觉得，come on, life is short，就是让自己
真的
开心
是，
一点，就是，所以我觉得还是更多是做个人吧，放过自己，好吗？第三个，如果你的缺点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利用价值，just embrace it。 要
对对
拥
对，
抱它。
刚好我们就可以聊一下下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尊重一事无成的自己。
哇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就是哎呀，就是我经常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调侃自己说：“Well, I'm a loser in terms of relationship。”就是我真的是 我这么可爱、好玩又有能力赚钱的女孩子，我就是恋爱方面就是 I'm a loser。然后我就朋友们就是有的时候 ，Come on, don't say that，别这么说，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们就说：“哎呀，你很棒。”我在想，对呀，我知道我很棒啊，这不代表我是个，对吧？就是棒不代表你什么都会，所以就是那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啊，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一事无成，首先是一个极端的说法，我真的觉得不存在一个一事无成的人。那对我父母来说，像普通通的老百姓来说，我觉得他们的 legacy，他们的这个成就或者遗成，就是他们的四个孩子。我就比如说像你记得前几天高考时候有一个阿姨，环保阿姨，就是她儿子从考场出来给她送一杯水，然后那个阿姨就是穿的普普通通的，皮肤也黑乎乎的，然后出汗那个画面，你说难道她就是一事无成吗？我觉得并不是，所以我真心觉得大家首先不要太过度的否认自己，你能够就是健康的、稍微开心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真的是
很
很
不
不
错
错了，
的，
好
对，
吗？因为有的人他确实没办法坚持，对，所以首先我觉得不要过多的、太过多的评价自己，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但是那我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我可能确实不成功，那没关系，我也不可能这么完美。那你看我英语讲得那么好，我性格又好玩，我长得还行啊，我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那如果我真的恋爱都成功的话，我觉得我后期肯定会有一个特别倒霉的事情发生。所以我有的时候，哎，我真的相信这一点，就是我其实我父母也是经常跟我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你的生活太十全十美，这才是你应该稍微害怕的地方，因为真的有点太完美，反而你失去的时候很痛苦。所以我就觉得，我也不可能这么完美啊，对吧？所以我经常觉得我可能就
以这
是。
种方式安慰自己。
Yeah，就是 you can't be perfect，因为 you're already too perfect。就是我会告诉自己，所以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前提就是不要过多的批判自己。首先，没有人是一个一事无成的。第二个，哪怕你是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好，and it's normal，那
太
你也
正
有一
常了。
个，你有一个你特别会发光的，这个很重要。如果你真的是什么都是普普通通，那可能还是好好的改变一下自己。如果你真的什么都普通，长相也普通，什么工作也是怎么怎么样，那你至少多健身，让自己的身材保持得好好的，或者让自己的，对吧，皮肤好好的，或者你提高自己的语言技能、交流沟通能力就也行，就是至少在一个方面你就拿手，我觉得这个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成就感。
对对对，就是你的那个自信心嘛，自信心在某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方面可能是非常小、非常小的，有些时候可能也拿不上台面。比如说啊，我其实有一段时间看小红书，看什么哪种类型的视频呢？就是打扫卫生，你知道吗？就是用哪些工具把那个厨房呀各个地方，因为前段时间我不是一直就是在家嘛，其实现在也是。Anyway，就是你闲的时候，你就希望你的家里面就是特别干净，你知道吧？我就捡起来了一个习惯，就是去打扫卫生，就是边听播客音频，然后去打扫，就会有心流。总而言之呢，我就发现，在小红书里面有很多人，他可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但是他把家里面打扫得非常干净。啊，就是那种工具也挑得特别好，然后我就觉得太厉害了。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养猫嘛，那可能对猫啊，会对怎么把一只猫养好这件事情，他是特别有自信心的，特别有话语权的，对吧？就是任何一个你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你有了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话语权，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时候我也挺喜欢你刚才那种的调侃。有时候偶尔你去调侃一下自己一事无成也挺好的，像我们这样就是北漂嘛，对吧？没
就是
房没
没有
车，
车，
然后
没有，
对，经
你
常
看
会被质问，你们打算以后一直留在北京吗？这个
这个
就我也不是
不
很
知
清楚。
道。你看，你至少有老公有孩子，我是啥呀？没房没车，也没有对象，然后只有一只猫。然后我就跟别人开玩笑说：“I think I'm gonna die with my cat。”自我调侃还是挺好的，就是 you don't have to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就
对
是
对对，
对。
真的调侃一下还是蛮好的，因为有时候我也会非常羡慕这样子独身女性养一只猫就完事儿，啥都不用管。
那改天把我的猫送给你吧，你
啊，不
就
用，
体验一下
我把
就
孩
好
子送给你。OK，come back to the topic。那好，
了。OK。
那我们到了最后一个，就是特别炸裂性的一个，就是女性如何去勇敢的拒绝。我一说到这个题目，苏菲就说有得聊，太有得聊了。
我就怕大家已经听得无聊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就是如果累了，后期啊慢慢的听就行了。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当时就是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说我有的就是很有话语权，不管是友情还是人际关系，还是不管是职场还是友情，还有一些爱情方面，我确实是 again，我去年2022年1月份就是去旅行之后，我感觉我真的是 I transformed myself into a
发
different
生了
person，
什么
就是
事情？
变形金刚一样，我就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就是女性如何敢于拒绝？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你有一个主动选择的权利的时候，你一直应该敢于拒绝一个不好的关系、不健康的关系。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去年就是我也算不上 date，就是去年有一个算是暧昧的一个男生啊，就当时给我送了一个意大利品牌 Off-White，我在网上搜一下，这差不多1000多的一个 T 恤啊。不过对他来说，真的 it's nothing because he's like super rich。后来就是我去旅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情况也比较特殊嘛，然后我在这边就是在家里不能出门。然后在北京，然后当时他的一些说话方式让我发现，就是让我很不舒服，你知道吗？就是你刚刚不是刚开始说的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 30+30几岁之后的人会非常开心，那是因为为什么？你会慢慢的观察自己的感受，因为我跟那个男生接触的时候，我发现我就会有一个非常焦躁、烦躁的情绪，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去年好像问过你，当时比如说你跟一个 wealthy people 有钱人打交道的时候，就是有些东西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是 trigger me，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然后你就说你不用分析，你就观察这个情绪的，就是他会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是自卑还是生气什么的。然后我发现我跟这个男生在就是聊天啊，或者我们讨论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是情绪非常的烦躁。后来发现主要是原因我不喜欢这个男生说话的方式，他会很喜欢就是以命令别人的方式交流。比如说有一次他跟我说：“Zofi，我现在感冒了，我这几天都在发烧，你在网上给我下个药啊，送给就是下单
打
给
个
我。
腰，
对 你从网上就是下单给我送个药，他也没有说可以吗？或者你可不可以麻烦你之类的，就没有加这种话。然后我那一次我就说，我现在有工作，可能不太方便啊，如果早点知道就好了。你知道他后来给我来一句什么？你就直接说不行就行了呀，不需要跟我废话这么多。然后我直接跟他说：“Please don't talk to me like that，你不要跟我这样的语气说话。”我们关系也没有那么好。过3天之后，他突然给我发微信说：“我前几天给你送的那个 T 恤，我需要用到，我什么时候过去去拿？”Yeah,
Oh my God！
bro。所以我跟你讲，就是我当时，哎，虽然那个男生真的是不缺钱的，真的，你相信我，他在国贸这边有律师事务所，就是他是条件还是不错的。就是我们也不是恋爱关系啊，就是我们是相对来说朋友关系的这种身份。然后说完了之后，我说好的，你明天过来。就是我给他拿完了衣服之后，我直接把门砰就关上，然后把他拉黑。然后
天
我就觉得，哎，Zofi，就是那个时候我就一瞬间说，为什么没有早点结束这个关系？你其实曾经也是好几次，他说话的方式就让你不舒服。管他要多少钱呢？没有这种没有礼貌的这小子，老娘也不缺，对啊。然
对。
后我就后来那个时候，我有点就是 I was mad at myself，不是因为我怪自己说为什么出现这个情绪，那是因为我就觉得为什么没有早点结束这个关系。然后这个事情就是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个之后，我后来就是只要是让我不舒服的或者不太开心的一个关系啊，我只要我有1到2次的体验之后，我会尽快的结束或者避开跟这个人的交流。就是这个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还是多观察自己的情绪。但是呢，你说是我敏感了吗？这种事情肯定不是我敏感呀。
对，
对啊，我就觉得 就是最基本的 manners 最基本的礼貌也没有，而且我们经常出去的时候，他就说手机屏幕摔碎了，然后他经常让我给他买吃的喝的啊。不过我也不是那么大方的姐姐啊，我就经常给他买便宜的二三十块钱的东西。但是我会觉得，哎，我虽然条件没有你好，但是我至少父母教过一个东西叫 manners。然后后来我知道那个男生从小受伤的那种，他也挺可怜的，就是他是成长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长大。
但你也不是圣母呀，对不对？
对啊，我也不是什么圣母，我也没办法改变他的世界。Excuse me, I have so many things to take care of。那我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我也不希望自己的内心充满另外一个 problem 去照顾他，所以后来我就把他拉黑了。好在那个男生也没有后来就是打扰我。我觉得他也意识到了，因为就最后他做的那个就是衣服要回来，好在我那个牌子都没有拆掉，你知道吗？只不过是1000左右的衣服而已。所以就是这个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第二个的话，就我会觉得大家也不要过多的敏感。有的时候其实你说让你不舒服的关系，看你怎么定义。像我这种的话，肯定是让我不舒服呀，很不礼貌。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一两次让你不舒服，但是这个人也平时在很多行为方面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和爱和支持，那看看是不是在心态方面调整。我会觉得就是
或
一
者
切
是
都
积
好。
极的去沟通吧，是
对，
吧？
沟通了之后，这个人会不会改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接下来我要说一下第二个，就是我的一些不健康的关系，就是处理的一个方式啊。那第二个呢，其实并不是我主动选择解决或者处理的，就这个事情是有点被动的，就是跟我关系还不错的一个朋友吧。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是前面一两年基本上没怎么联系，然后说实话，一方面也是工作比较忙，然后另一方面我也可能想多专注我自己，确实没有联系啊。然后呢，我在旅行期间给我发了信息，然后刚好旅行期间，其实很多情况下大家真的是放松嘛，就是不太会看手机。然后他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大概啊发了一些信息，那我第二天中午吃完午饭之后，我就给回复的时候，发现他把我删除了。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前面的，如果5、6年前的话，我可能会非常的难受或者生气，但是那一瞬间，我发现我反而解脱了。主要原因我发现，因为我。就是我们真的是好久没有互动了，好久没有真正的一个联系了，而且后来我才知道，他确实是对我有一些误解，就是觉得我太自我啦，以自我为中心。那说直白点，就觉得我太，就变得太傲慢了。但是其实真正了解我的人，他们知道我还是内心很谦虚的一个人，我绝对不会对朋友或者对陌生人就是很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对待的。所以后来他把我删除了之后，我也没有加回来，因为我就觉得那可能就是缘分结束了，而且他可能替我做了这个决定。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一个不健康的关系，首先一定要定义什么叫不健康的关系。那肯定是什么呀？你的感受不太会好，或者你们在一起真的是那个能量的磁场就不对。第二个就是，如果真的是已经持续了2到3次的情况下，来想想办法，换个方式来处理这个关系。比如说像我第一次之后，就是第一个例子一样，就是我就把对方的衣服还给他，我直接拉黑了。那第二个的话，你看，没想到我自己啥都不用做，我朋友把我删除了。那作为曾经的好朋友，我也祝福他，我希望大家就是过得好。就是如果真的是我们的关系给他带来那么多的情绪的这个波动和内耗，那也许我应该作为曾经的好朋友，我应该尊重他的选择。所以呢，我其实不会怪他，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情绪的波动。
然后这地方我其实还是想聊一下，就比如说，如果是真正的一个健康的关系的话，你是不会害怕去拒绝别人，或者是别人拒绝你。我觉得
对。
任何事情，比如说我跟 Zoe 就是应该是提前2周、3周，我们平时约的时候也是这样，对吧？提前约或者是临时约，但有时候你忙，有时候我忙，因为有孩子，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并不会直接想成他认为我不重要。那可能以前小的时候会这样，就特别委屈哦，你怎么能这样呢？就是心里面会有那些 OS，对不对？但是现在基本上就不会啊，那他可能就是忙。哎，就算他是故意不跟我见面的，那又能怎么样呢？我会继续过我自己的生活，对不对？那等他有时间了，我们还是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聊这个，因为既然这个关系是健康的，那我们任何事情都是能沟通的。比如说，周飞那段时间你做了什么什么事情，让我有点难受，所以这段时间我是故意不太想跟你见面的。我是想先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那以后 我还是认可你是我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我们在遇见某些事情的时候，我希望你是这么对待我的，我希望我们在某些观点上面可以这样去沟通，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良性，对吧？就是跟成年人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个长大的一个标志吧。那我觉得就是这种勇敢的去拒绝，在关系中去，承受承担这个他的责任和风险，我觉得可能跟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上厕所 去吃饭，可能都要拉着手的那些小女孩的时光，可能慢慢就 say goodbye 了。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多元的有不同的兴趣爱好的朋友，包括结婚生育之后，你跟你的朋友，包括现在 to be honest。就是有很多，就是像对你来说是单身朋友，对不对？那跟我的这个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了，对吧？那有些时候我是羡慕的，有些时候我是不解的，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爱好，我们还有一些可以去见面去聊的东西。我不需要强求你一定要跟我的所有方面都一样，我们才能继续维持原来的朋友。关键就是对方能不能接纳你真实的自己，对吧？对方能不能接纳 DL 有变化了，我能不能接纳对方也改变了？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能不能继续成长，继续往前走？
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对。那你有没有就是觉得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知觉，或者让你有这个认知，说，哎，我可以结束这段关系？你一般会什么情况下觉得，哎，我可以结束这段关系？
就是无法沟通，我提出了我的需求，或者是我说了一些事情，对方还是 keep ignoring，包括对方忽视了我的这些沟通，主动沟通的这个请求之外。他的其他方面我也没有办法去包容的情况下，我会 end。比如说我跟他是同事，对吧？我也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需求，或者是我想沟通的方式，就是提出跟他合作的一些需求，对不对？他还是 keep ignoring，但是我们还是在同一个职场上，我没有办法跟他主动的切断这个关系，对吧？但我就会说，那其他方面我有没有方式去，还是把这个工作跟他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合作，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那就行。但我没有必要强行再跟他维持原来的那么好的关系，可能会让这个关系下一个台阶不会 completely 去把它去断掉
其
这
实
就是
我
我的
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沟通，我也非常认同。就是沟通，就是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愿意沟通的人。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至少我自己的经历啊，我就不去具体的说是什么样的事情。从我的个人经验发现，真的不要过多的去尝试改变对方。就是我至少 I tried，我的一些关系当中，I try to change people，通过沟通的方式去改变这个人，发现 it doesn't work。然后真的是有的人，他就是不想改变，他明明知道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交流或者这样的方式就是不对的，但是他就是不想改变。这种情况下，放过自己吧。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放过对方，也放过自己。那这个时候，你不一定把对方删除、删那个微信啊什么的，但是你可以不去太多的跟他更
有
多的
交
联
集了，
系。对，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的。至少我自己发现，我的一些圈子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的关系没有之前的那样了。然后我发现，就是我刚开始自我怀疑，我说是不是真的是我出现了问题？是不是我怎么样？后来我跟就是两个朋友分享之后说，他们跟我说的一个话，你知道什么？Sophie，你跟那个人，你们不在同一个频道了，你的成长太快了。所以他不愿意跟你一样的成长，那没关系，他也是自己的选择。但这种情况下，你也要允许对方，人家有自己的这个选择。但同时呢，你不需要因为对方跟不上你的步伐而改变自己。You do you, and you be yourself。
有
所以
些
就
东
是
西就会慢慢的就会脱落下来，
对，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最核心，把自己当成你的人生的主角。一定记得，就是把自己当成人生的主角。那你生活当中出现的，不管是约会、同学，还是好朋友，还是其他外在的东西，都是可能是一个配角的作用。所以这种情况下，people come and people go。有的人可能离开抛弃你，有的人会背叛你，什么怎么样？但是真正往前走的、往前冲的，仍然是你一个人。所以希望大家就真的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主角就好了。
对，而且是要以一种 开放的心态，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你去青岛是吧，又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你去三亚是吧，又去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就是以开放的心态，就是适合你这个阶段这个状态的朋友他会进来，然后不适合的会脱落，然后可能又过了多少年，你原来脱落的朋友可能又会重新加入，
哎，真的可
都
能
不
还
一
会
定。
回来，对。
对对
所以
对。
呢，大家其实也不要因为暂时的一个关系的结束感到难过，或者对吧，也为难对方。我觉得就是放过自己，放过对方。我觉得这个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很重要的。
对对对，哎呀，我们今天聊得可真好呀，谢谢作品。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到这儿，然后未来如果大家继续喜欢我们的租费返场的话，可以写一下你们想我们一起去聊一些哪些的女性话题，我们可以继续，出以后的一些系列节目，好吧？那也
好
谢谢作品，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到这儿啦，希望大家
好
能喜
的，
欢。
拜拜。
好，拜拜。